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你再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今天是第十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是约书亚记第六章的内容。在进入第六章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来复习一下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内容。约书亚记第一章是提到，当摩西死后，上帝的话临到约书亚，要他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去迦南地得地为业。但是约书亚非常的惧怕，所以上帝三次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约书亚领受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后呢，他就勇敢的吩咐以色列人要预备渡河，三日之内呢，他们要过约旦河。那接下来呢，约书亚就差派了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城去窥探耶利哥。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利哥城有个妓女叫做喇合，她这个掩护了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因为她知道呢，上帝已经把这个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喇合呢也特别要求这两个探子，当他们攻进耶利哥城的时候呢，要保护他跟他所有家族的人的性命的平安。接下来约书亚记第三章跟第四章提到，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同在大能的彰显之下，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而且在过约旦的时候呢，他们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的石头立在基甲，做一个恩典的纪念碑。第五章提到，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没有开始就进攻迦南地的这个城池，而是呢他们先行割礼，然后呢过月节，然后约书亚在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面前降服下来，交出他的领导权。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之下呢，他们要攻克耶利哥城。我们请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六章。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只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7个祭司拿7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6日都是这样行。第7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7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7次。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了。在解释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要先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耶利哥城倒塌真实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神话上面，而是在建立在客观的历史的事实上面。我们接下来要一步一步来说明。首先呢，耶利哥城是存在的。今天假如说你到这个以色列去旅游呢，你会发现耶利哥这个城市。再来呢，这个耶利哥的城市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考古学家在耶利哥城呢做很多挖掘的工作呢，显示至少25个不同时期的遗迹。所以呢，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历史呢相当的悠久，而且它有不同的时代呢会有不同的状况。那其实呢，考古学家真的在耶利哥城呢挖到一些城墙的一些遗迹，而且有不同时期城墙的遗迹。我们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这个1907年到1909年，德国的厄恩斯特·塞林教授呢，他发觉呢耶利哥城呢，他挖到有里外的这个两面城墙，他所挖掘到的这两面城墙呢相隔10到12尺，内墙呢有12尺厚，然后外墙呢有6尺厚，跟25到30尺高。这是在这个1907年的挖掘。然后呢1952年到1958年，英国的凯里扬呢，这个他率领了一支考古队呢继续来挖掘耶利哥城呢，他们就发现呢，这个在外围护土城墙外面呢有很多的砖头，数量很多，足够形成外层跟内层。那这个最重要的是呢，这些砖头所发现的位置在哪里呢？在城墙的外面。那就为这个耶利哥城呢是塌陷的而不是被攻陷的做一个佐证。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以色列人是从外面呢攻陷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些砖头应该倒在哪里？应该倒在里面。但是他们所挖掘出来的砖头呢却是倒在外面，表示呢这个城墙是往外倒塌的。最后呢，耶利哥的城墙有可能在一瞬之间呢就倒塌吗？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困难。当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个当年台湾发生921的大地震，还有这个去年呢这个发生四川的汶川大地震，在短短的这个2-3分钟的这个天摇地动的摇晃之下呢，很多呢这个坚固的建筑物呢就应声倒塌。所以呢，城墙是有可能在地震的时候一瞬间倒塌的。那其实整个的耶利哥城呢正位于约旦河谷的地震带，那耶利哥就处在那个地震带最低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推论，耶利哥城倒塌呢很可能是大地震所引起的。但是即使地震是耶利哥城倒塌了一个这个原因，这个事件本身呢还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个地震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就在以色列人呢绕城7天，然后第7天绕7次大声呼喊的那一刻才发生呢？所以这明显呢是上帝的手在引导这个地震所发生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经文本身的解释。耶利哥城之战呢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打的第一场战争，所以第一场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打胜了，对以色列的士气呢会有很大鼓舞跟提升的作用。如果第一场战争打败了呢，那这个士气就会低迷，接下来的战争呢就很难去打。所以第一场战争很重要。那耶利哥城又是巴勒斯坦当中仅次于耶路撒冷的第二大城，它的城墙非常的坚固跟高大，所以很难去攻取。我们说它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那这个当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城外的时候，耶利哥城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6章1节告诉我们，耶利哥城呢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因为耶利哥城很惧怕以色列人，他们就躲在城里面不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那当耶利哥城躲在这个城里面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以色列没有什么办法，对不对？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思想，怎么样攻打耶利哥城。那接下来这段非常重要，我们要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攻打耶利哥城的方式呢，来学习有关的基督徒要过得胜生活的重要的法则。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学到第一个重要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在当时这个情况当中，上帝的旨意跟命令是什么。第六章的二节，他这样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面对耶利哥城人呢，躲在呢这个城墙里面不出来作战，上帝就主动对约书亚说话。上帝告诉约书亚的内容呢，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色列人一定会打胜仗，因为上帝已经把耶利哥城人怎么样交在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的手中。其次呢，上帝告诉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呢，攻打耶利哥城的方法。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去绕城七圈，七天。第一天呢绕一次，第二天绕一次，前面六天呢各绕一次，然后到了第七天呢要绕城七次。那在前面绕城的时候呢，除了祭司吹角之外呢，百姓都要保持静默。但是到了第七天绕城到第七次的时候呢，祭司要大声的吹角，百姓要大声的呼喊，这个时候呢耶利哥的城墙就会倒塌了，那百姓呢就可以攻入耶利哥城。圣经所启示我们的上帝呢，是一个愿意对人说话的上帝。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话，上帝呢对摩西说话，上帝呢对约书亚说话。接下来我们会看见呢，上帝继续对撒母耳说话。然后旧约圣经当中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当耶稣升天之后呢，他也透过圣灵呢，继续对执事腓力说话，对保罗说话，好，这个对这个彼得说话。上帝不单向这些先知，不单向这些使徒来说话，上帝也乐意对历世历代的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话。上帝有些时候透过他的圣经来启示我们的话语，上帝有些时候呢透过这个弟兄姊妹的分享，透过传达的信息来对我们说话，上帝有些时候透过我们内心的平安来对我们说话，上帝有些时候透过环境来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没有听见上帝的声音，不代表呢上帝没有说话，而是代表什么呢？我们没有把我们属灵的耳朵，没有把我们属灵的天线把它打开。其实像现在呢，我们的空气当中充满了很多的无线电波，但是请问我们看得到这些无线电波吗？我们看不见，我们也摸不到，对不对？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有这些无线电波的存在呢？我们是可以有办法知道的。当我们这个打开收音机，然后我们调好频道呢，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广播电台所发射出来的节目。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合适的接收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接收到这些信息。所以上帝是一个不断乐意向我们说话的上帝。那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属灵的耳朵，属灵的天线打开，来接受上帝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当中呢，我们都有一些耶利哥城呢等待我们去攻破。有些人的耶利哥城是什么呢？可能是学校的课业，可能某些的学科对你来说呢，比如说数学，可能对来说呢就好像怎么样高大坚固的城墙，你怎么越呢都越不过去，考试似乎很难及格。有的耶利哥城墙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工作的难处，好像你再怎么努力呢总是达不到老板的要求，你的业绩呢总是达不到呢设定的目标，你去拜访客户呢常常是无功而返，常常同事也不跟你合作。可能有人的耶利哥城呢是家庭的人际关系，或许这个夫妻呢热战冷战已经相当的时间无数回合，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冲突达到共识。我们的亲子之间，我们的姻亲关系之间有很多的冲突不愉快，但是好像我们又没有能力来改善这样的状况，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耶利哥城。不过这些外在的困难的环境呢，常常跟我们里面呢需要突破的坚固营垒呢是有关系的。什么是坚固的营垒？坚固营垒呢，我们用现代的军事术语来说呢，就是碉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太平洋岛屿战争的时候呢，美军呢跟日军呢在太平洋很多的岛屿呢有很激烈的攻防战。那美军就用他优势的火力呢，这个来这个攻打这个这些岛屿，然后他们就攻下一个又一个的岛屿。但是呢，在美军攻下这些岛屿之前呢，其实日军已经在岛屿里面呢设了很多的碉堡，然后碉堡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人员、很多的粮食、很多的火力跟弹药。所以当美军占领这些岛屿的时候呢， 日军还是躲在碉堡里面呢顽固的抵抗，除非呢你攻破每一个坚固的碉堡，把其中的日军呢完全消灭，不然呢战争就不算结束。同样的呢，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就已经是属乎上帝的子民。但是呢，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是存留一些呢过去呢我们给撒旦所留下所占据的一些坚固的营垒，这些坚固的营垒呢会拦阻我们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些坚固的营垒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自私，好像骄傲、怨恨、苦毒、贪婪、情欲、惧怕等等等，这些坚固的营垒呢让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为什么说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外在环境的困难跟我们里面的坚固营垒是有关系的呢？好，我举一个例子。有个人在他的工作单位当中呢，有一次他的主管就下了一个很不合理也没有办法执行的命令，这个人就去找他的这个主管来沟通这件事情，但是他是用个非常愤怒指责的态度呢跟他的主管来沟通。请问假如你是他的主管，当他用愤怒指责态度来跟你沟通的时候，你会接受这个他的这个给你的意见吗？我想非常困难，对不对？他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呢声音大到一个地步呢，隔壁的办公室人听得都一清二楚，所以主管当然没有对他所提出来的建议呢有任何的回应。所以这个人一气之下呢回去呢马上写调职申请书。他的主管接到调职申请书之后呢，二话不说马上批准让他调到别的单位去。那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个人当他调到别的工作单位去，请问他有没有可能再遇见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些要求呢？一定会遇见，对不对？那当他遇见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如果他用同样的这个咆哮的态度，这个指责愤怒的态度跟他主管来沟通，会不会有好的结果？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当没有好的结果之下呢，他可能一气之下怎么样又再度呢炒他老板的鱿鱼，他就辞职不干了。可是当他换了很多不同的工作的环境，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他会说这个世界怎么样都充满了是非不分、不公不义的这个工作环境。那不好的工作环境呢就是他所要面对的耶利哥城。不过呢要攻克这些工作上的耶利哥城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他要先处理他自己呢生命当中那个怒气的坚固的营垒，那个不顺服权柄的坚固营垒。那如果他里面就是充满了愤怒，这个不顺服的坚固营垒没有办法突破的话，他外在工作的难处呢就一直没有办法突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胜过你生命中的耶利哥城，你想打破你生命中的坚固营垒吗？我们来求问上帝，上帝会很乐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胜过每一个坚固营垒的方法。不过我要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方法呢常常是跟人的方法不太一样的。一般人会怎么样攻打耶利哥城呢？我们看这些古代的攻城的影片，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云梯搭在城墙上爬上去，或者是呢用大石头大木头去撞击那个城门，这是一般人用的这个攻城的方法。但是上帝告诉你现在用的方法是什么呢？要去绕城，然后静默，最后要呼喊。所以呢上帝用来帮助我们胜过生命当中某一项难处的方法呢常常不是按人的牌理出牌。所以我们要来到呢过得胜生活的第二个法则呢，就是要信而顺服。如果你是约书亚，上帝告诉你攻打耶利哥城的方法就是要绕城，前面六天每天要绕一次，第七天要绕七次，最后大声呼喊，然后城墙就会倒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不知道约书亚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的反应呢可能是觉得这可能吗？或许我会觉得很可笑，听起来有点荒谬。这个每天绕一绕，最后一声大声呼喊，高大坚固的城墙就会倒塌，历史上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带着以色列人照样去做。约书亚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这个头脑不清楚，是不是很笨呢？换一句我们今天常听的话，他是不是信得太迷了他是不是信得太迷了？为什么会做这些这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不是，约书亚很强的根据这样做。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到了红海边面对后面埃及的追兵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摩西向海举杖，对不对？然后上帝用大东风把这个红海的水吹开了，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过红海。最近一次呢，约书亚又经过 同样类似的神迹，就是当约旦河的河水还涨过两岸的时候，他吩咐祭司呢扛着约柜脚踏入约旦河河水的时候呢，约旦河河水呢就在上游亚当城那个地方停止不流，以色列又再一次走干地过约旦河。所以说呢，约书亚的经验是什么？上帝怎么样说呢，事情就会怎么样成就。上帝是一位行心事的上帝。不过呢，七天呢对以色列来说真的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对不对？当他们第一天绕了一遍，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第二天呢还是没有发生。到了第六天呢，有没有一块砖头掉下来？还是没有。那我们也可以稍微想想看耶利哥城人的反应。耶利哥城本来是非常恐惧害怕的，当他们第一天看到一群以色列人这样绕城，哇，他们心里面很担心很害怕，对不对？不知道以色列人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他们要用什么方式来攻打耶利哥城。但是呢，这个发现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过去了，什么事情都不做，我猜接下来几天呢，耶利哥城可能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态度。他们可能在这个城墙上面怎么样，就开始嘲笑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对以色列人说，哎呀，你们这些胆小鬼，来吧，来攻击我们吧。其实呢，当上帝的应许尚未应验的时候呢，世人一定会嘲笑我们，那我们自己的信心呢也会受到很大的考验。所以其实这一场征战最重要的战场呢，并不是这个以色列人跟迦南人征战，这场征战呢最重要的战场呢是上帝的跟以色列百姓的征战。真正的耶利哥城之战的关键的战场不是在城墙上面，而是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上帝希望击败以色列人更胜过呢他希望击败迦南人。上帝可以用一句话呢就让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了，但是呢上帝却用这样的方法呢来教导以色列人学习顺服等候的功课。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们照着上帝告诉他们的方法去做，而且呢坚持到底。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耶利哥的城墙真的倒塌了，以色列人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使得迦南地全地人都听见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上胆了。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真实的信心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到底。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环境可能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们要坚持到底。当我们坚持到底，最后我们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了，相信跟顺服在圣经当中经常是画上等号的。美国有位牧师叫做马可·盖伯特牧师，他是一本书叫做《羔羊战士》一书的作者。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到中南美洲的瓜地马拉去当宣教士。那个时候呢，马可夫牧师常到一些西班牙的村庄去发圣经，然后发完圣经之后，他就鼓励这些拿到圣经的人不单自己看，回家呢还要读给他的家人听，因为有些家人是不识字的。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马可夫牧师会再次来到这个村庄，再次聚集这些人，然后回答一些圣经的问题，为他们祝福祷告。然后马可牧师就这种方式呢建立很多家庭的聚会点。但是当上帝的工作兴旺的时候呢，仇敌一定不甘心，所以呢撒旦的破坏就来了。所以有一天呢，马可牧师所在的传福音那个城市的市长，他就召集了很多的这个副市长，邀请马可牧师要到市政厅，他们要告诉马可牧师一件事情，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们要禁止马可牧师不可以在他们的城市再次传福音。那马可牧师也大概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当他去赴这个鸿门宴，他在市政厅要面对这个市长的宣布的时候呢，他就心中向上帝默祷。这个时候上帝就给他一个感动，他就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呢，在我们这个讨论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之前呢，好不好容许呢我用我们国家的这个开会的礼仪呢做一个开始。那市长一听就觉得，好啊，就用你的国家的开会礼仪开始啊。啊，马可牧师就接下来说，我们国家开会的礼仪是什么呢？我们家开会的礼仪就是做一个祷告。所以马可牧师呢就请这个市长跟副市长们呢跟他手牵手，他就做一个这样的祷告。他这样祷告说，主耶稣啊，赦免我的罪，进入我的生命当中做我的救主，给我力量做一个好人跟好的领袖。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他祷告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的时候，你猜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就突然天摇地动，就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所以说呢，这个市长跟副市长就夺门而出， 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市长就回来说，我不知道你怎么办到的，但是呢，我被授权告诉你，你以后可以自由的在我们这边传福音，你会成为贵宾，不会有任何的拦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他的面。我们一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上帝，你的智慧与能力是无法测度的。求主向我们显明，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些的坚固的营垒是我需要去对付的，也求主指教我该怎么样采取行动去胜过这些坚固的营垒。主啊，帮助我凭信心勇敢的采取行动，而且赐给我坚持遵守你旨意到底的心，好叫我可以经验到你奇妙的作为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Hallelujah.